进食常识指南，干煎信第四章，进食与自律。新约还教导说，哥林多前书七章四到五节，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欠，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要为专心，英王钦定本此处有加进食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另一个翻译版本说，不要禁止男女性关系，除非两厢情愿，为要专心进食祷告。这是写给教会的信中唯一提到进食祷告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这里并没有特别规定进食，只是让我们注意到人们确实进食祷告了。保罗说以后仍要同房，这是谈到丈夫与妻子再在一起，这样撒旦就不能趁着你们情不自禁试探他们，这很明白，对吧？还有一些有关自律与进食的问题。从1949年到50年代末期，我旅行布道时会住在牧师家里，我注意到一些事。在教会里大声喊叫的牧师，其家庭生活最糟糕，也最少进食。在我三四年的观察记录当中，没发现一个牧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讲道的时候叫喊声最高，上蹿下跳的最厉害，发出的噪音最大。他对我说，我一顿饭不吃都不行，我就是做不到。他妻子没按时将晚餐摆在桌前就会不高兴。我根本就没法享受他在教会里的大喊大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是在肉体里使劲还是怎么的，但我怀疑这是否与神的灵有关。他活在肉体中，当然的确会有圣灵的运行，但有些人从没有学会区分人为鼓动与真正甜美的圣灵运行之间的区别。我和这些人在一起时会照常进食，当然他们会邀请我到桌前吃饭，我不会说我在进食，但我会说我今天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想花点时间祷告。第五章，过进食的生活。我还在德克萨斯州东部的全备福音教会担任牧师的时候，有一次正准备参加一次秋季圣经特会，神的灵对我说，后面两天要进食，因为他们在聚会上要让你为病人祷告。我笑了说，亲爱的主，为什么？如果是那样，那可是个真正的转变，因为他们有上百个牧师，他们从来没找我祷告或做见证，也从没找我为病人祷告，那不可能。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并不真的想进食。有时我们问，那是出自神还是出自魔鬼？究竟是谁在和我说话？我们得学会评估这些事。我知道那不是来自肉体的，因为肉体不想进食，那不会出自魔鬼，魔鬼不会鼓励你适当进食，然而他可能会鼓动你走向极端，让你的身体垮掉。我听说过一个牧师，他长时间进食不喝水，身体垮了，结果就死了。他的进食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自己能促使神运行。你不能促使神运行，他不会那么运行，他已经倾向于要做某些事，一旦你与他相连让他运行，他就会成就那些事。第二天我去参加圣经特会，我坐下时会长正在讲话，他准备将会议交给地区负责人来安排，由他们来准备那天早上的讲道。那位会长说，我看见甘弟兄来了，我没问任何人，但主一直在感动我，让我请他今晚主持医治服事。我们不想打扰任何服事，那么我们会早点开始，至少给他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服事病人。这与圣灵在120英里以外对我说的话一样，后面两天要进食，因为他们在特会上要让你服事病人。主的确通过我彰显了他自己，进食让我更敏感，这没有改变神。神在我进食之前、进食当中和进食之后都是医治的神，那并没有预备神，而是在预备我。进食帮助我的灵变得对他的灵更敏感，好叫他的灵能通过我彰显他自己。进食的生活。在我最初开始旅行布道时，我每周二和周四进食，我不是因主的带领这样做的，我只是每周进食两天，我每次进食24小时，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的。 我把吃饭的额外时间用来祷告。记住，如果你不用这额外的时间祷告等候神的话，禁食对你没多大好处。在一周禁食两天的那段时间里，我在服事方面取得了最大的属灵进步。我把自己关在教会里，花很多时间祷告。我对妻子说，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如果我不出来吃饭，不要让孩子来叫我，你们就知道我那顿饭不吃了。我禁食了许久，我也祷告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些额外的时间用在神的话上，因为教会就在隔壁，所以我常常夜里别人都还在睡觉时起来去教会祷告。一天晚上我整夜祷告，很多夜晚我几乎整夜祷告。我花时间与神交通，等候神，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祷告。从窗户透进来的街灯的光足够亮，我不用开灯。不仅仅是进食，我还付出更多时间等候神，花时间研读他的话，这对我的灵命有好处。进食有助于攻克肉身，让你对圣灵更敏感。歌手们知道这一原则，如果他们大吃了一顿然后想出来唱歌，他们就会停滞不前。传道人知道这点，这就是我们不喜欢在讲道之前吃饭的原因。如果我们吃饭的话，就会发现自己不舒服，属灵上不那么敏感。经过几年每周禁食两天的操作，主对我说，如果你过一种禁食的生活，我会更高兴。我说，你说过禁食的生活是什么意思？他说，永远不要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要控制你的食欲。禁食是要这样，要攻克己身。你知道这比禁食还难吗？我改变了，我就不再进行整日的禁食了。若神的灵不告诉我，我就不再专门禁食。我过着这种禁食的生活，让我有了更大的属灵进步。大多时候我在聚会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我现在大多时候仍然如此。我注意到自己这样做时医治变得更容易了。我要给人按手接受圣灵时，就什么也不吃。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事情非我所愿时，我就禁食，只喝一点果汁。如果我身体需要更多体力，就开始吃东西，但我从不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开始得到更多结果，因为我或多或少一直过着禁食的生活。有一次我到堪萨斯主会，我到达那里时，牧师说，甘弟兄，发生了一些事，我这周得出城几天，你继续照你的方式带领聚会，我周末就回来。我周日晚上讲道，周一早上十点我们有查经学习，周一晚上我讲道，周二早上我讲道，我通常一天讲两次，周二晚上我讲道。到了第三天，一位执事对我说，甘弟兄，你觉得旅馆的餐厅怎么样？我停下来说，你知道吗，我从没想过这点，我到这之后就没吃过东西，我忘了。我又说，那餐厅关了，那里有个指示牌写着不营业。他说，哦，我们本来打算让你在那里吃的，那你吃了些什么？我说，若不是你提到吃东西，我都忘了。他提到吃东西的时候，我才感觉饿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沉浸在属灵事情当中，一点也没想到要吃饭。顺便提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吃饭。在三周的聚会当中，那是我唯一没吃东西的三天。我不是在进食，我只是忘了吃饭。我一直没想起来要吃饭。我开始吃饭之后，我还是一天吃一顿。我想说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第六章，走向极端。不要像那个因为进食而把身体弄垮，最后得病死了的牧师那样。那个可怜的家伙非常痛苦，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没人能帮他，因为他不听。你看，你的身体还是会死的，他还没得熟，你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很早就吸取了这个教训。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没有受圣灵的洗，但我的确相信神的医治。我那时是一个乡间小教会的牧师，还有另外一份工作。有一天我正在外面干活，知道自己太热了，我知道自己该停下来。我里面有个声音，就是内在的见证提醒了我，但我却没听。我继续干活，结果中暑了，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几乎要死了。全被福音教会的人给我按手祷告，虽然我是浸信会的，你知道我无所适从，直到我悔改了，说，亲爱的神，我悔改，我再也不要把我的身体推到那样的地步了。我向神做出那个承诺的那一刻，我就站起来完全好了。从那时起，我就拒绝将自己推向极端，我会正处在医治服事的队列中间，意识到自己身体正走向那个地步，就停下来走开了。我告诉人们， 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违背我与神的契约。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只是祷告求神赐你超自然的力量。有些人对此怀有一些疯狂的想法，他们认为你应当是个超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人群？他的身体也是血肉之躯，他和所有人一样会累。人生当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被神的灵引导。有些人试图把禁食宗教化，他们把自己推向极端，认为靠行为可以成事。但我不相信宗教，我相信基督以及基督里的生命，不要靠行为。让主引领你，照神的灵的引导，花时间禁食，等候神，尽管听他的吩咐。我曾去一个地方举办分信会，我们在那个教会获得该教会史上最大的复兴。主日学增加了一倍，教会成员增加了两倍。牧师日复一日地说，各位，神如此运行，我只是甚为稀奇，我们甚至还没有进食呢。他想重新去靠行为，他以为靠行为能成事。但我在相信神，神尊荣人的信心，神最尊荣的就是信心。第七章，各种进食。还记得但以理进食21天吗？他没有吃美味，英王钦定本座美味的面包。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不止一种进食方式。但以理没有尽情吃他想吃的东西，但他的确吃了一点东西。有时做到这一点更难。你看，这是攻克肉身的问题，要攻克己身，不要让身体控制你，你反而要控制它。如果你想更近身一步，你可以进食物以外的东西。你可以说，主啊，我要停止看电视，把那些时间用来祷告。但以理说他不再吃美味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放弃一些让我们享受的事情呢？一位著名的福音布道家在牧养教会时决定向神献出 10% 的时间祷告。他在夜里家人入睡之后开始祷告，他每天夜里祷告2小时40分钟。要做到这一点，他得牺牲看电视的时间。神赐给他一个国际知名的事工。你可能会说，我不能祷告2小时40分钟，但也许你可以牺牲看电视的时间，或者一些你正浪费的时间，以便投入更多时间祷告。